啊，那我们，哎，就我忘了聊我们今天的主题，
你说
哎，
巧心
对啊，睡
吗？
的上面，睡的上面最近都是巧心啊，
对啊，最近啊，一
所以你
堆。
有看到人家写吗？啊，今天一打开 Sir，以为在逛星光三
我
月，
靠，这个超白痴的，星光三月。
啊，真的跟那个，我觉得啦，公众人物就是这样，你公众人物穿的东西本来就是会被人家
检
拿出
视
来
没有？
检
你看，
视，这
像
个很
艺
合
人
理。
穿什么也会被拿出来讲啊，然后就会变成热卖一波。
哦，所以才会有代言啊、
对
业配
啊，
啊这种东西嘛。
对。
你如果像之前就很好笑，之前就有人还最常在问的，因为有很多艺人会去帮 Samsung 的手机代言，
对。
然后请问这些艺人有多少人是拿 iPhone？
我也很好奇，他们可能都有两只手机吧。
所以之前例如说像那个我忘记是谁了，罗纳度吗还是谁？他代言了可口可乐吧，还是百事可乐？然后结果他去他记者会的时候，桌上摆了另外一个品牌的可乐，他就把它默默的收到了桌子底
哦，
下，
他
然后
自己
继
把它
续，
收起
对
来。
对对，然后继续接受那个演
哦，那我觉得他还蛮有道德的，
讲。
他是很有职业道德的人。
那巧心这次的那个衣服啊，哎，大家很认真在看他的穿搭，我觉
哎，
得，
我有看，超认真。你有看到那个鸡排妹啊？不能，现在不能叫她鸡排妹，
他会
郑
生
嘉
气是
纯，
不是？
对，
加纯加纯
嘉
是不是？
纯的那个 Sray 吗？
没有哎。
他把它列得超清楚，他说我们要监督阿苗没有讲对的地方，所以把爱马仕啊，然后什么把就是劳力士啊、卡地亚的全部拿出来，
那我是觉得啦，就是你身为公众人物，你真的有赚钱，你穿这些合理啦，
没有没
不
关
需要，
系
对吧？
啊，
不
对
需要
啊。
为了这种事情特意去买 Uniqlo，然后装作自己在穿 Uniqlo
重点
这。
还是最新款的
对啊，
Uniqlo。
这真的没有必要啦，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现在问题只有在你有没有申报而已，就这样啊。
对啊，
对，
没有你就，
他说有一些是二手衣嘛，请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二手
我也
衣。
想要这些二
我也
手
希望
衣。
人家可以送我，好棒哦！
对
对
啊，
对，
对
有一些
啊。
鞋子，我有些就是很想穿看看，但我真的实在太贵了。例如说像那个，他不是有穿一双 Tod's 的鞋子吗？
对。
然后豆豆鞋，豆豆鞋传闻中真的很好穿，
你有去
传闻
试穿
没有
过？
啊？我连
是
走
哦。
进去的勇气都没有。
他的那个女生，他有好几双 RV 的，就是女生的梦幻鞋，
RV，
就是我忘记我不知道他的全名怎么念，就是 RV Roger Vivier 嘛，Roger Vivier 巴黎的牌子，
女生的梦幻鞋为什么？
就
还是它
是
就是
它
梦
会有
幻鞋？
红底鞋，红底，然后就是漆皮高跟鞋，然后上面会有钻啊，会有什么，就是蛮多女生很喜欢这个精品鞋啊，随便一双就是五六万。
对啊，那就像讲，公众人物穿这鞋很合理嘛？如果你的收入到达千万甚至亿的等级的时候，那买这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很轻松的话，就无所
刚
谓啊。
才被菜起来，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像那个他说，你要怎么知道他真的是那个有钱的人拿的真的包？然后看到什么？他直接买菜的时候把菜放进包包里
哦，
面，
把菜放在 LV 里
包里
面，
面的类似这样的概念。因为他对他来说，那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在聊其他一些，你真的很有钱的人会很难理解比较穷的人或者是生活比较一般的人的心态嘛。就像盛文也觉得早餐吃牛排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样啊。
对，
对，
何不食肉糜？
他的世界里面就长那个样子。所以是很合理的。那我就呼吁，就是国民党新生代的这个巧心姐，我应该可以叫她姐吧？她应该比我大一些吧？我记得，对对对，真的是不需要，就是一定要硬凹啦。其实
但
你就光明正大承认有，其实 OK 的
我还是觉得人家就改名字了，不要再叫人家美凤了啦。这个跟他的人格没有任何关系吧？应该不需要做这件事。
啊。对啊，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大家会多注重她的穿着。你看，我们的再讲一次，就我们的社会很祥和。
哎，是
对吧？
呢，
我们在 care 什么？人家现在世界上几乎都在看什么东西？
战争啊，
那个对，
前阵子
以
以
色
色
列跟
列，
伊朗的战争嘛，然后
对，
最近有那个澳洲的无差别伤城的一个
有，
那
对，
个杀人案件嘛，我们
对，
在看什么？许巧芯穿的很贵的鞋子跟衣服，我们真的很
我们在
合
看
理。
时尚秀。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最近大红，算大红吗？
算蛮
算
红
是
的，就
嘛，
讨
对不
论
对？
度很高，很
然
多人都会
后，
去朝圣，还要穿着相关的衣服去朝圣。
例如哪些算相关的衣服？
有
我有，
的人好像会穿类似的配色，然后有的人会去穿有买他们的周边吧。
他说：“你看，讲到这边，我还没有讲什么东西啊，很
对，
像参加演唱会。
对对
那高雄前阵不是才有拼盘而已吗
啊，对啊，我朋友
？Idol
有
拼
去，
盘，你朋友去哦？
我
那
朋
朋
友
友
有
跟你
去。
讲他的心得吗？ 还是
他哦，他看得很开心啊。
对啊，因为我在想这种拼盘类的啊，嗯，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个活动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突然在高雄办一个韩国 idol 拼盘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我记得不知道是不是从 Water Bomb 开始的，我不是很确定。Water Bomb 韩国有一个演唱会，类似像台湾的音乐季这种。我如果、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错啦，就是如果有可以大家可以来刊物。总之就是在开演唱会叫 Water Bomb， 是因为下面的人会拿喷水会洒舞台上的艺人水、
哦、
然后他们就是演唱会这样子、哦、就是类似音乐季的东西。
这种太大咖的感觉就不会去吧，被喷水感觉不开心。
韩国的去都很大咖。
真的假的？
你要想韩国的综艺节目那些 idol 们都很综艺耶。
哦，说的也是
啊，
因为在韩国 idol 是那个演艺圈的最低层级，所以
对对，演员才是高的，没错。但是他们连有一些演员也很综艺感，
啊、看韩综学到的知识。
对对对对对，
最高级的中五路演员。
对对对，
根本没去过韩国这个地方，但我们知道这条路，
没错。
对，他是电影的演员是最高等级嘛，所以才所以有一些电影演员他们下来演那个电视
剧
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惊讶。嗯，像之前那个嘛，全智贤去演那个哦。讲之前我突然想到好久好久之前哦、嗯、来自星星的你就是全智贤从电影下来演那个电视剧，然后大家就很
惊
讶的一款。
对对对，
我会觉得啊，就有一些韩国演员应该是因为你看这些剧其实都几乎有在那个 Netflix 上面会有上映，
对，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们其实是因为想要开拓更多的国际市场，所以下来演影集的几率我觉得可能会更高一点点，
有可能。再来就是毕竟现在竞争力很高嘛、嗯、他总是要多开一点自己的市场啊。
嗯啊，那我们要回到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最近很红的，
对，我们还是没讲到底是什么到底。
就是排球少年的电影版上映，在台湾已经卖出8000多万的票房，
卖超好，
卖超好。他有希望挑战那个日本动画在台湾的最高票房、欸、其实很猛、欸
嗯、
非常猛。
嗯 嗯， 嗯，
那我也觉得很好奇，因为这部漫画、啊、嗯，他的应该讲它的热度其实并没有感觉这么高。
我也觉得还好，但是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有这一部。
对，
只是就是好像没有像什么灌篮高手还是像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的感觉，
或者是应该讲它没有到达所谓的现象级的漫画这件事情、哦、
你说像七龙珠嘛，就是现象级的漫画、
欸、对，七龙珠，或者是最近的话例如说那个前几年的鬼灭之刃，
嗯，
什么这种没有到达现象、
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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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然后最近就是那个动画产生的那个旋风级的效应，包含了我推的孩子跟张仲的福利
点，没错。
那、啊、如果你喜欢福利点的话，推荐一下，你可以去看迷宫饭，迷宫饭真的蛮好看的，
迷宫饭也很好看、哦、
我个人啦，个人喜欢。
嗯，好。
那排球少年，所以这次有这么多人，你就会看到那个你知道跟那个职棒的人在吵架很像，职棒前一阵子在吵架，就有所谓的本职迷跟啦啦队迷。
嗯，
因为职棒公布了以后，他的大概有将近一半的收益其实是来自于
啦
啦
队，
没有错。然后就有一些是真的，他们就是觉得他就是热爱棒球人，觉得这些啦啦队其实影响了棒球比赛的
本
质
嘛，
对对，所以造成说好像啦啦队才是
主体，
然后棒球员是附赠的，看啦啦队送棒球赛这样，所以就有很多的争执。那排球少年其实也是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知道每个领域都会有的问题，
排球少年也有这样的问题、哦
欸、对，就是你知道排球少年的支持者们自称自己为排名
民众
的
名排
名，对对对。然后就有看到有些人在讲说、连那个排球少年的主要人物都弄不懂，然后就在网络上发说自己要去很喜欢这部漫画，然后去看这部电影的网红都、就是在跟风
哦。这个东西我大概只有你知道这一次奇美有国外的范谷的画要过来台湾展览、嗯，平常呢我在看画的时候就没有感觉我旁边有这么多人，这次我要买票的时候我却一张票都很难买。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是来跟风吗？我有这种感觉啦。
有那个本职迷，本职迷。
对对对，我就有一点这种感觉，没有错。
这真的很妙，因为一般来说啊，就是你喜欢的东西有更多人喜欢，感觉是
开
心
的没错。
可是就你知道很像变成以前的独立乐团的感觉。哇、嗯、你看我是他们粉丝，我超级那个 hardcore、
嗯、
然后他们开始越来越主流后就开始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好。
For example, 告五人。
告五人算没有最经典的代表。或者我讲真的到达超红的一个代表的话应该要是苏打绿才对啊。
哦，对，他们以前原本也是独立，
对，算独立乐团，
可是他们后来变成很红之后我倒是也没有听到太多就是 粉丝心碎的什么的？
没有，他们也没有心碎，可是你就会有觉得说，干这些就是后来的粉丝不懂，然后后来的粉丝就是跟风啊之类的，这种本质迷的心态。
对，我觉得我现在对于我的就是看画这件事情有一点这个感觉。
那不管怎么样啊，排球少年因为他这次真的有个现象级的一个发生，那你有看到彰化他们有拍一个影片在跟大家讲说他们真的很喜欢排球吗？
没有，
大家可以去看，他们是在田里面打排球。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们会扑下来说真的是在田里面，所以就那种水田的那种，
好帅哦。可是哪个农民愿意让他们在那里打排球啊？那些稻子会
他们已经收割完了、哦、那看起来有点像是可能是那种青年返乡务农的人然后拍的影片这样，
原来
不错。那台湾的排球人口其实成长的速度蛮快速的、
哦、嗯，我最近接收到的一堆 ACL PCL 的反而是排球不是篮球。
没有，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聊，他其实在排球里面的确是蛮
容易受伤
的一个问题之一、嗯、那排球这个运动啊，以前台湾其实比较红的是篮球嘛，对，
没错。
但排球在这几年之间，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样讲其实没有那么好，可是开始有一些人因为篮球、嗯、像昨天看到一个影片，反正我很闲拍的，叫做篮球贵族还是篮球贱民、嗯、然后其实在讲的是打篮球的人啊，特别是打得稍微比较好一点的人，很容易有一种稍微那种略有优越感的感觉、嗯、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刚开始接触排球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融入篮球，或是没有那么喜欢篮球，或甚至接触篮球的，对，接触篮球的那种体验不佳、嗯、因为排球跟篮球比起来，毕竟它少了一个很决定性的差异，就是碰撞这件事情。
嗯，
篮球之间有比较多的身体碰撞的对抗，
没错。
而排球是有一个网子分隔成两边的，所以它的一个运动本身的一个伤害性其实就是不太一样的。
嗯，
哦，所以排球跟很多运动比起来，例如说我们台湾喜欢打篮球啊，相比它的受伤率是稍微低一点点的、
嗯、
因为少掉了碰撞以后，其实你就少掉了很多不预期性的一些伤害，
除非他们就是跟队友，
对，跟队友碰撞，
跟队友碰撞就是那默契不够好的时候不小心被扒。像前阵子我们有一个孕妇、
嗯、
前阵子刚生产，她就是打排球的、
嗯、
她带着肚子打到六个月还七个月吧、
欸、你知道吗，这是我们鼓励孕妇运动啦，但是如果是打排球的话，
我其实有点担
心
她，但是她愿意，那我就觉得无所谓。她最后不打理由是因为她的队友们不敢跟她打了，
真的谁敢跟她打了。在排球里面啊、欸、排球也很难打老人球耶、欸
哦，对耶，
如果你要真的很认真去接球，例如说你看那个排球少年漫画里面啊，很多时候你要飞扑啊、
嗯、
你要做一个那个非常低的一个接球之类的去救球，对于孕妇来说真的是有一点
蛮辛苦的，
过激烈啦，
对，没有错。
而且你讲一样会有碰撞的问题。
那他们后来受伤，他没有受伤，他的队友们那一次受伤是因为他们隔壁的同学要扒球、
嗯、
没有扒准、
嗯、
结果把那一颗球砸到了扒到了前面那个人的头上。
怎么感觉很像是那种爆笑一箩筐啊，干嘛了，暴露年龄。你有看过吗？
我听过、oh, 好像应该是我国小的时候。
然后还会有那种奇怪的中文配音。
对对对对。
那打排球的人啊，根据研究来看、啊、虽然说他相对安全嘛，但打排球的人其实最常发生的问题是脚扭到。
落地的时候，
落地的时候脚扭到、
嗯、
那这个就要讲到我前一阵子遇到的一个案例。
嗯，
在落地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在讲你在做一个触球或是拦网动作的时候、
嗯、
为什么脚伸过网子这件事情被视为是一个没有运动道德的事情？
脚伸过网，你说在网子边边跳起来的时候，他的脚插进去网子里面，
对对 对, 对，没错。就例如说你往前跑的时候、嗯、或是往上跳跃落地的时候，你的脚越过了线，这个时候很容易造成另外一边的人会踩到你的脚。
他这样跳起来的状态看起来像是一个洋芋片。
对
吧？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那个跳起来的时候，因为直跳，你去看那个拦网的动作啊、
嗯、
你完全直跳上来手也伸直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好拦网，你真的是要形成一个有点凹的形态，
拱起来，
对对对，去让这颗球不要打过来这件事情。
但有一些人的脚是勾在后面的，对吧？
啊，那个是在那个攻击手的时候，拦网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勾脚的、
嗯、
因为勾脚的时候，勾脚的动作里面会让你的身体有一个往前的动作，所以没有，它会往，它是往后没有错，可是勾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里面，在拦网动作里面，你会变成往前跳。 垂直跳的勾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往前跳的勾脚才会有它的一个效益存在。
有人说跟篮球一样，在跳投的时候故意放到投篮者的下方，
对对对，没有错，这个时候下来的一踩到就会扭到。那我遇到那个 case 啊，
很讨厌，他说很讨厌。
我遇到的 case 就下来以后一扭啊，外侧全断。
真的假的？全断哦，外面所有的韧带全断。
对，外侧全断。
Oh my god， 那断了会怎样吗？
断了会很痛啊。
他需要接起来吗？讲废话。
我觉得这个我们未来有机会聊其他运动伤害可以一起聊，但是韧带全断啊，不一定要接。
不一定要接，
可接可不接，因为我们的韧带在身上是属于第二级，或者讲它是一个第二线的一个防护结构。只有在你的肌肉没有办法控制的角度里面，你才会需要用韧带。所以除了膝关节啊，或是手肘关节这种真的非常稳定的结构以外，其他地方的韧带有些时候断裂是不见得需要一定要修补的。
就是比如说脚踝啊、手腕、
膝盖里面十字韧带也不一定要，
也不一定。
对对对。
但是膝盖外面的副韧带，
副韧带如果整个断裂的话，可能就一定需
要
做一个缝补，因为它的侧向的移动，侧向的位移对于膝盖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就下来踩到，还是想到就全断。
Oh my god！
对，那全断的时候，如果你有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的话，或者是你只是一般的脚扭到，脚扭到这一件事情在排球里面占了超过四成以上的那个受伤的案例。脚扭到的话，你可以去听我们前面有讲过发炎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于发炎的一个处理，或讲这种急性扭伤的处理是 peace and love 的处理。我们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资讯，我们就不再额外
赘述
太多了。因为 peace and love 里面本身就有很多赘述词。简单来说，你有扭伤之后啊，你要 peace 的去照顾你的脚踝啊，这是 peace and love 的真谛，用爱去。
用爱去照顾你的脚踝，不是一定要冰敷啊，
对对对，
重点是这个啦，
对对对，
重点是这个。好，
没错。那这样子一个扭伤是属于一个急性的一个现象，可严重可不严重。那像我刚刚踩到人家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不预期的状态，所以通常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伤害。
对。
那如果你是很激烈在打排球的一些听众的话，你在训练脚踝的时候就不能只训练脚直直的踩在地上的动作。
脚什么叫做脚直直的踩在地上？
对，你刚问完以后，我刚刚
我想说你在说什么？什么是脚直直的踩在地上？
例如说，我们很多人在练单脚站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说脚这样子往内往外，脚踝这样往内往外翻，这样子是一个就是不好的动作。
对，
那实际上对于一些运动选手来说，你有些时候就是会需要在一个极限的
角度，你
是
说脚踝，
脚踝的角度下去做一个支撑或者是训练。所以对于职业选手或者是你打的强度比较高的人来说，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是更重要。例如说像你有看过极限体能王吗？
有。
他不是很多美国版的很多的第一关都是左右跳一个那个
斜斜的板子。对对
对，
斜斜的板子。
在那种斜斜的板子上面去做一些支撑或者是负重的训练，对于这些选手来说就会是有效的。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效益没有这么高，但是这种极限角度对于选手来说是必要的。
这样会预防他们扭伤的几率吗？
如果是以非碰撞非意外来说的话可以。
就是他自己造成的扭伤。
对，因为有研究发现，这是瑞典挪威奥斯陆医学中心的研究，他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下肢肌力跟阻力训练啊，可以有效降低下肢的伤害，对于排球选手来说。
那所以因为有听众说会用单脚踩球训练，踩球是一个你觉得好的做法吗？类似波速这种东西吗？
这个啊，对我个人觉得啊，以踩球来说啊，如果你是踩在整颗球上面啊，
圆的那种球，
圆的那种很赞，你可以未来可以应征马戏团。
我脑袋没有，你记得有一个图案是一只小熊站在球上面，然后单只脚，然后有这个图案嘛，对不对？
有。那对于那个选手来说啊，站在这种不稳定的平面上面训练啊，如果你是为了要避免伤害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你说波速这种东西，
对，因为你要了解
半颗球就是波速，
对，你要了解那个扭伤的机制啊，都是在你不预期的情况之下产生的。
对，
所以当你踩在这种波速这种不稳定的半圆形的球上面的时候啊，那个不稳定是你的脚底自己创造出来的。
它不是那个东西在晃造成的。
对对对，没有人会自己的脚晃动扭到脚。
所以这个东西做训练的话，帮助比较是在本体觉训练。
对，它帮助的是你的，例如说你的脚踝内侧跟外侧的肌肉快速收缩的一个训练。嗯，可是它并没有办法
预防
之后再扭到、你的脚只要是在整只脚在地上的状况之下，你是不可能借由自己左右的移动让自己扭伤的。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练的话，我是不是去找那种会动的板子让它在上面练可能比较好，比如说有一些震动器，然后它可能可以左右的、
可能会
让它在上面练蹲或是单脚硬举。
简单的说，你是要环境去
造成的
你的脚的动作，而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去造成自己的动作，这样的效果才会比较好、所以像那个你去看所有的那个运动漫画，有没有，他们都会有那个很热血的合宿桥段。
合宿
就是放假然后就会去某个地方，然后可能跟其他学校一起做那个训练。
哦，合宿、一起住宿
啊。对对对，合宿。嗯，说合宿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字，
就是不常用啊。
因为没办法，谁叫我们都在念书，我们没有在那种合宿的概念了。
我没有，
我们只有那个迎新宿营的概念。
我连那个什么夜教都没有嘞。
那这种合宿啊，通常你会发现一定会在哪里？一定会在海边做居多，
因为在沙滩。
哎，对，在沙滩上面，你在做那种，为什么他们会很喜欢在沙滩上面跑步？在沙滩上面跑步的时候啊，你的那个下肢需要的控制力量会更多。而且因为沙本身它
没有什么反作用力，
也不是它没有什么反作用，应该这样讲，它本身是偏流体，它不是固体的。
对，
所以你在这样子区域去训练下肢的肌力跟本体感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真的想不是学日本的那种在沙滩上面跑步啊，其实是真的是蛮有效的。
所以沙滩排球相对更累，对不对？
对，如果要讲的话，但是因为沙滩排球它的那个人数也是相对比较少
哦、
它是2-2的哦。沙滩排球其实对于下肢的肌力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些，但是因为它的规则的关系，所以它还是不太一样。
就说如果能在沙滩排球，就是在沙滩上面跳这么高篮球的话，很强哎、
欸。啊，对，如果你可以在沙滩上面跳了这么高，真的蛮厉害。所以你看所有排球漫画都一定会有在沙或者甚至这样讲，所有的运动漫画几乎都会去海边合宿以外、有很多的合宿，不管是不是排球的漫画、都会很容易在海边开始打沙滩排球。
这已经是一个标配了，
这已经是一个标配，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先讲因为你要在沙子里面移动的难度是很高的。那如果说像台湾你没有办法的话，
台湾就是没有太多沙滩啊，所以
你用沙坑训练应该也是可以的、只是你可能要跟田径部去做一个那个，
要跟他们抢场地。对
好，那讲完脚踝之后再往上，像敏轩刚刚提到的，其实十字韧带，
对、
十字韧带或是副韧带这些东西，或我们讲统称膝盖的伤害，在排球选手身上其实是蛮常见的。因为排球其实是一个反复高次数一直做，如果你想的话，它其实一直在做深蹲的排球，
因为
一直
蹲跳蹲跳，
对，蹲跳蹲跳蹲跳，所以所有的接球动作你为了要吸收那个球的弹性，像你一开始在学排球，其实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嘛，接球喷掉。
对
对，通常为什么接球喷掉？因为你接球的那一瞬间没有做一个下沉的动作，没有做一个吸收冲击的动作，所以它的重力反重力直接重下来的时候，才会啪一弹整个喷上去。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膝盖的弹性就很重要。所以对于排球来说，我最近有一个排球的也是喜欢打排球的一个个案，那我们会在做的训练就是让他在比较低的角度里面去来回的做一个膝盖弹正性的一个训练，
他就在那里上下，是不是？
对
自己主动做弹正，
对，没有错。那你会发现比较膝盖没有受伤的这些排球选手啊，如果以女生来说，男生通常比较没有那么接，以女生来说，这些膝盖比较不容易受伤的排球选手，或是相对他的受伤史比较少的排球选手，通常他们的下肢看起来匀称性都会比较好。
你是说比例看起来吗？
对，就是他的，因为他的臀腿跟小腿之间他的发展是很均匀的，所以为什么有些排球选手看起来他的腿很漂亮。
对
很多人都会怕说，哦，我一直做训练会不会萝卜腿或什么之类，不会，如果你真的做正确的话是不会萝卜腿，
除非你就是那一直在用小腿发力的，你就会变成小腿。
所以你想看，有些人他其实屁股没有办法用力，他的膝盖支撑不住，一直在用小腿跟股四头肌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蹲下上台动作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什么小腿很肿，
嗯，
或者是大腿很紧，然后膝盖受伤这样的状态，
嗯，
哦，所以如果你打完排球或者你做完排球训练以后你的膝盖会有不舒服的人啊，你其实要小心你可能没有正确的学会怎么样蹲这件事情，
嗯嗯，
哦，蹲这个动作主要的支撑肌肉还是你的屁股，不是你的膝盖。
蹲得好才有可能跳得好，对吧？
哎，欸，对，嗯，没有错。所以我打算讲完膝盖以后，我们再往上去，往后去讲跳的这个动作。
嗯，
因为其实毕竟一个队伍里面，所有人基本上都要学会怎么接球。
嗯，
但是真的要跳起来攻击的专精的选手是所谓的主攻手，嗯，
对
对，一般你其他的选手是不需要去专精攻击的，
他只要会传会接就可以了，
其实，因为以排球来说就是一个只要不落地就还能够逆转的比赛
哦，
嗯，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学会这种蹲下去的动作去吸收冲击的动作很重要。
对，
那我因为毕竟我没有带，我没有去跟过或带过整个排球队伍，但是以排球选手来说有一个训练就会非常非常重要。
什么？
从比较高的地方，哦，不用高很多，可是用个小台阶可以跳下来落地，不要发出声音的能力。
嗯，
因为这个表示你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
吸收冲击的方式。
嗯，
哦，所以如果你的膝盖有这样不舒服啊，其实你可以先观察一下自己会不会走路声音很大，或者是你在做跳跃的时候会有那种嘣嘣嘣嘣嘣的声音。
对，
特别是如果你是校队选手的话，通常这种排球会在体育馆内木地板，
嗯，
那种
很明显
声音就会很明显。
对，
如果你落地很重的人，通常你的膝盖都会容易不舒服，
嗯，
以及这种人通常接球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有所谓喷飞的现象，
嗯，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一个蹲下去的动作。
嗯，
那我这边就提供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给一些膝盖不舒服的选手做的训练。
对，
那我不确定这个名字到底要叫什么，因为我没有印象有真的知道这个东西有一个正式的名称，但是我后来把它取名叫做反向跳。
反向跳，
对，简单来说我们一般在跳的时候不是手往例如说你蹲下去的时候手会往后伸，
对，
然后跳上来的时候手会往上举嘛，
对，
那我让他们做的动作刚好相反，我要让他手往下伸嘛，应该这样讲嘛，往下摆荡的时候啊同时做跳跃的动作，
所以有点像是
就是
有点像是就是滑雪的时候那两根往下戳然后你人冲上去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因为你的手是往下的，
对，
所以你并不会真的往上跳起来，
嗯，
你这样往下的时候其实你是一瞬间让你的脚往上收起来，
所以
对对对，你不是往上跳，
嗯，
你是把你的两只脚
丢起来，
对对，然后你身体就会掉下去。
哦，所以你故意让上半身不要帮忙往上，
对对对，
所以做一个相反的动作。
对，那它就是一个
超难的，欸，这个动作。
这个东西其实不容易、哦，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一个基本上它可以模拟你可以多快速的去吸收你的一个冲击力的方式。
Oh.
哦，所以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排球教练们，欢迎让你的选手试试看，嗯，这样子的动作其实可以增加他下蹲的速度。
Oh, 是哦，是哦，
所以他在接球的时候，他的下蹲的动作其实会做得更顺利。
嗯，
那你再看，在专项的排球训练里面，他们会做连续击球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类似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弹正性的训练，
嗯。嗯，
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好的蹲姿的话，这种训练做得越多，
他就
容
易受伤，
不舒服。
嗯，
哦，所以做完这些训练以后，小腿会不舒服的话，嗯，通常表示你的蹲有一些问题，
嗯，对，
最好找一个治疗师或教练去做一些检查，避免未来的损伤。
嗯，
那如果你的膝盖已经有损伤的话，你再继续做这样训练的时候，可能会让这边的组织反复发炎，那久了以后可能就会养成，不能讲养成，会造成一些在比赛高强度的时候不必要的一些伤害，例如说可能会有什么伤害呢，可能会有髌骨肌腱的伤害，
嗯，
股四头肌的伤害，
嗯，
或者会有阿基里斯腱的伤害等等，然后这一些在排球里面其实也算是蛮
常见
的一些严重的疾患，
嗯，
那再来我们要开始往上讲，对不对？因为我们讲了脚踝了，我们讲了膝盖了，再来一个在排球里面很容易发生问题的地方是肩膀跟脖子。
肩膀一次上这么多，肩膀跟脖子，
嗯，一次上这么多，因为腰啊， 也不能讲没有啦，但是其实在排球里面
相对少，是不是
比较少一点点，
嗯，
因为排球的动作里面你不会真的往前弯腰，
对，
你也不会真的往后仰太多，
对，
但是，哦，真的会往后仰比较多的是举球员，这我们等一下就会讲， 在往上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肩膀跟脖子的问题居多。嗯，那我们先讲脖子，因为这个就是很有感触，
因为他们一直往上看啊。
欸，对，所以在排球照里面有讲一句话，排球是一个你要一直向上看的运动。你不觉得很励志吗？
听起来很励志。
日本的运动漫画都超屌，都超励志的。日本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励志的运动漫画有，但是都会偏向幻想系。
哦，你说它的过程太幻想了。
对对对，因为那种认真的话其实就要强调那种该怎么说，写实嘛，不对，就是那种努力运动的
感觉。大部分的运动的作品都会蛮励志的，比如说台湾之前那个拔河的故事也是啊。
哦，因为
安心，欸，不是安心雅啦，
咬瑶
郭书瑶演的那一部，也是很励志
啊。
啊，
最近他们才屌虐了中国队啊，我没记错的话。
好赞哦，好棒，
他们的那个动作，欸，我先想一下，真的很不像人，他们的动作已经就是一致到一个太夸张的地步了。
改天可以来聊一下拔河。
拔河吗？嗯，拔河以前拔河的伤害很多，其实现在还是有，我们可以聊一些拔河的伤害。
嗯，
以前曾经台北市有发生过拔河，然后很多人手断掉的事件。嗯，对，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聊。
好，
啊，但是大部分的日本的那种运动漫画，给青少年看的时候，
通常都很励志，
热血励志，
没错。
所以在排球上里面，这句话就很励志啊。排球是一个要一直向上看的运动，哇，听起来就很像人生哲理了。那我刚刚讲那种一些比较幻想系的，啊，像网球王子，
网球王子，
网球王子，我已经完全把它当成格斗漫画在看了。
格斗漫画是它，只是他们的武器是网球拍，
太精彩了！他们那真是杀人网球，欸，打到，因为他打完球以后，然后人挂在那个网球场，因为他们怕球会喷掉，不是会盖的那种旁边会有护栏很高嘛，
挂在上面，
对，人挂在上面，然后一直流血，
他们伤寒流血，
对啊，因为被球打到那个流血，
谢谢，
所以那个球打到你之后，就是那个球太强，最后把你整个人就是打到那个网子上面，
让我们谢谢这个漫画。
然后之前就有人去抱怨说，作者已经太扯，
脑洞大开，
连基本的那个什么网球规则都不顾了，因为他前一阵子还有让就是两个人在坐骑着马打网球。
哦，他已经完全走偏到超歪耶。
骑着马打网球还可以理解，他之前我看到的时候最歪的时候是什么，开始变成超能力大赛了，就你要打球的时候啊会出现幻觉，
领域展开，
对，但是那个是对方的招式，
真的是不行哎，
很好看，你不要把它当网球漫画，觉得很好看，
把它当武侠小说，
对对对，像它有一个，我觉得里面最扯的、最不容易产生的，至少幻觉可能还有机会嘛，
什么东西？
就是你的球打过来的时候啊，它会停在空中，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球打过来那一瞬间啊，就是我就是那个角色他出手的时候，他快速在这个空间的周遭挥拍，挥完以后，那个挥动的时候，空气会流动嘛，所以那个空间中间呢，啊，就会变成一个真空区域，球到那个位置以后就被吸住。
太扯，太扯，这个是，真的有听众说是魔球，没错，这是魔球。
所以球停在那边，然后他再打击出去就可以。
伤寒，这真的伤寒。
从以前还可以稍微理解，所以像他们最早以前那种以前的招式啊，为什么那些角色后来都会很难出来了，招式太普通了，
已经没有办法跟现在比，马上就被打趴了。
对，像最早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有在看最早的时候，像那个青学里面桃城吧，他会有一个什么垂直重心跳打法，这在现实中也会出现合理，什么外旋发球都在现实中会出现，现在这种
现在是真空打球法，这是无法达成的东西。
而且还有那个啊，就是每个人都要能够就是变成金色的，
这是超取了某颗什么叉叉猪会有的做法吗？
那近期比较红的就是，我还有跟踢足球的朋友聊过，就是蓝色监狱。
那是什么？
它是一部足球的漫画，然后反正就是它里面只聚集了前锋，没有任何其他的角色，然后他们就是要把这些人关在一起，然后很像大逃杀的感觉，然后用足球的方式决算出最强的前锋。但我觉得它看起来有一点在赶进度，或者是要被腰斩了，因为它还没有决出最强的前锋就已经进入到世界级了。
哦，真的哦，速度太快，
然后里面的角色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那种中二幻想。
那看来真的是要被腰斩了吧，他在赶。
对，所以就是不，这里面就不会有那种励志的东西，
没有所谓要向上看这个东西。
对对 对, 对，
那如果脖子不好，怎么向上看？
我就要讲这个东西，所以打排球的，啊，特别是举球员，会很容易有脖子的问题。
嗯，
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当你这样往上看的时候，
嗯，
如果你的脖子的角度不够的话，
对，
你其实很容易造成颈椎的问题。
对，
所以举球员啊会有相对比较高的几率会有什么，会有一些椎间盘的问题。
嗯，
那你看我们在蹲姿的时候啊，因为它其实是排球的预备姿势是偏向一个所谓的运动蹲姿，
这样
那在这个蹲姿里面，如果你的头往上，你会发现你在蹲的位置里面啊，
嗯，
你是很难让头整个往后仰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相反的动作啊。
对
对, 对，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什么，足够的胸椎伸直的能力才有办法往上看。
没错、
哦、所以如果你一直反复长期抬头，但是你的身体没有跟着做一个伸直动作的话，就会在脖子这边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
现在多数人在抬头的时候都是胸不动，直接把头往后掉啊。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是常常在做打排球的时候做举球员的话，其实就会对脖子有个很大的负担。
没错。
那就会容易造成椎间盘的问题啊，甚至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有手麻的问题。
嗯。
那就会影响到你去做一个举球的表现。
嗯。
所以你看举球里面啊，为什么他们一个所谓的背举难度更高？
背举是什么？
就是一般来说举球的时候我们是把球往上或往前上方拖。
对。
那背举它是一个拖球以后往后面拖的动作。
往这样拖，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缺少了一个胸椎的活动度的时候，
就做不了这个动作，然后你就会伤脖子，不然就是肩膀，
你会必须要把脖子仰得更后面，
很多，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有一些脖子的问题。
嗯、
那对于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建议你要去训练一些胸椎的活动度，特别是伸展的能力，
嗯，
让你在头往上看的时候，不要只仰赖脖子的位置。
对、
哦、所以你去看，如果你抬头的时候啊，
你的胸完全没有动，而且脖子后面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线，
对对对，那就会有问题。
对，
那好处是什么？你去看漫画不会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画得很漂亮了。
你要往上抬头然后做一个往后折线，这个漫画看起来就会 low，
很丑啊，就这样
丑丑。对对对，主角这样子能看吗？对对对，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说，这种胸椎的活动蛮重要。那最后就是你知道
肩膀，
对，对，大家就像是乐团的主唱都会最受注目一样、
嗯、
球队里面的主攻手都会最受瞩目。
没错，那通常会是队长之类的。
这个我要来说，这我们要请听众来讲，因为队长通常应该是自由球员吧，主攻手很少是队长。
真的假的？因为我认识的足球排球选手的弟弟他是队长，他是主攻手。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嗯，
但主攻手啊他就会有很容易、哦、相对于其他的球员来说就会比较容易有肩膀的问题。
嗯，
那肩膀的问题到底你在杀球的时候要怎么绕、哦、这个东西本身就有分成几种不同的派别、
嗯、
那因为我不是专门打排球
的，
所以我们就不特别讲到底哪一个方式比较好。
嗯，
但是对于这些排球人来说啊，你要记得在你杀球动作的时候你的手往后拉的同时，
对，
千万不要往下压。
往后拉的同时不能往下压，这是一个相反的动作，有人会这样子做。
往后拉的时候肩膀往下压，因为有一些人因为在长期的训练之下，排球这个杀球的动作是快速的往前挥臂的动作，
对，
所以前侧的肌肉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收缩，
对，
那其实会造成什么？他们往后拉的动作不足。
嗯，
往后拉的动作不足的时候就会用什么动作代替呢？
肩膀
往
下
压，
就是肩胛骨往后带的动作，
往下压的动作、
哦、往下压，
他没有办法往后带，所以他往下压、
哦 okay、
那这个时候就会非常容易产生肩膀夹脊的动作，
因为刚好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为什么那个排球的一个拉弓的动作、嗯、为什么这些主攻手他们要在跳起来之前先去练习一些这种拉弓的动作、
嗯、
因为你很重要的是要让身体的旋转配合肩胛的往后拉动。
嗯，
如果你往后拉的时候啊，我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你的手往后拉的时候，如果你的肩膀
嗯
哦会往前凸的话，那这些人就是很容易在杀球的时候在扣球的时候肩膀受伤的。
嗯嗯，
而且你会很难使出你的一个
肩膀
的权力，因为你的肩膀没有在一个后面的位置、
嗯、
你的肩膀往前凸会很容易造成肩膀的前侧或者是外侧疼痛。那有这样的状况啊，我一律建议你要先好好的练习控制你的肩胛骨。
嗯，
像我们之前有聊过的肩胛的前后上下的动作，
嗯，
你先在练习的时候先做肩胛的动作，再做肩胛配合手部的动作，
嗯，
把它分开来去做，再把它接起来作为一个顺畅的动作，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嗯，
那有一些我有听过啊，有一些地方为了要增加球的威力、哦、因为有一种 杀球的方式并不是绕下来，它是有一点从后面往前推下去，
用推的，
对对。所以为了增加这个动作，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些人他会跟你讲说，上来的时候你要把肩膀用力的往后下方压，很像在做健身的人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做一个
后收下压，然后才有他觉得这样才有力往前推。
对，但是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造成你的肩膀更容易会出问题。嗯，所以在这种肩膀的一个调整里面，如果你真的有一些肩膀状况的话，不要等到它不舒服再去做治疗，去找一个合格的物理治疗师、合格的医师帮你做相关的一些动作检测，在你真的有一些例如说旋转肌袖的损伤、二头肌腱的损伤，或是严重一点的话关节唇的损伤之前，就在动作里面先去做一个抑制，这样才能够确保你的什么、你的那个排球生涯比较长。
没错啊，有人说玩 Switch Sport 网球游戏的时候应该也是一样的动作，是没错的是没错。所以学习这个你玩网 Switch 也比较不容易受伤，因为有时候会常会接到有人玩 Switch 受伤的患者。
然后这个真的是认真玩 Switch 的人，因为 Switch 的那个网球或是排球啊它的那个杀球啊是以它的感应器的速度去做，
对，
所以你就算不把手举起来，
你可以坐着玩啊，说实在
你可以很快的手都不用举起来，你做一个很快的挥动，它就会有感觉，
就是一个打蚊子的动作它就可以了。
对，没错。
那刚刚颈椎的部分有听众回说，这样子说起来就是拳击手跟 F1 的选手在练的颈椎训练好像比较没有作用，
比较没有作用。如果他们在练的颈椎训练啊，以 F1 跟那个
拳击手
选手来说，他们的颈椎训练是要抗移动，
对，他怕被打住，然后他又可以定在这里。
对，所以对于 F1 选手来说啊，如果他去练后仰是没有什么用的。可你有看、因为有看过那个广告，有一个很蠢的人，像戴在头上，
对，
然后他会有阻力，你的头会跟着他旋转的那个。一个器材
有这个东西哦，
蛮贵，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东西？
蛮贵，它就戴在头上以后，然后上面有弹力带，然后你把它接在某个地方，所以你移动的时候，它就会把你的头往某一个方向。
哦，是哦，原来
这才是 F1 选手需要接受的动作，因为他们的目标跟那个排球是不一
样的，
所以以排球选手说要练后仰没有错，但以这种拳击手来说，
他们不需要练这个
稳定脖子，不能够被。移动的能力才是重要，
他们要练的是耐打的能力，
对，耐打的能力，
对。
所以你知道那个 F1 啊， F1 来说啊，一般人如果你去开 F1 的话，你可能一个转弯啊，
头晕，
我先讲一下，你可能根本转不过去，
对啊，
你的手可能根本转不动，因为那个方向盘
很重，因为它是没有那个
夹，它不能有那个、
啊，对，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你说辅助系统吗？
哦，对，它叫辅助系统，
它不能，
我只会台语，
而且它在转弯的时候瞬间的那个距离会很大，所以你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你可能
身体承受不住吧、
我们先假设你真的可以坐上 F1 好了，
对，
在 F1 上面啊，一般人很有可能你的颈椎会骨折，
直接到骨折的程度、你是在转弯的那一下吗？
因为他的向心太弱，你的头根本撑不住，所以你的头会直接被拉过去，
哇靠，
就会有骨折的现象。
我有画面，
然后再加上你看这些选手要戴安全帽，
对，安全帽其实重的，
F1 的你去看 F1 所有选手脖子都超粗的，
哇，
他们脖子细的话是会真的 literally 会断掉，
就是会被折紧、
没有错没有错、那我之前有一个 case， 我们回到肩膀的部分，我有 case， 应该就是你的 case 的老公吧，对不对？他就是肩膀不舒服，为什么？他的手其实根本没有把他举到最高，因为他的胸椎活动度不足，所以他打完球以后肩膀就会不舒服。他问题其实就是这样子来的，对不对？所以喜欢运动很棒，我们也鼓励大家多进行各式各样的运动，
对。
但是如果你的运动会造成你一些身体状况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
对，我不会跟你讲说不要运动，因为这件事情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对，
哎，你会痛吗？那就不要这样
做。我最近还是听到有人被建议这些，而且还是被物理治疗师建议哦。
我也有手术的患者也是这样子吧。但是 anyway， 你会有不舒服的话，找一个会看动作的物理治疗师帮你做一些评估，及早解决，让你可以更健康的去做你喜欢的动作。这些是喜欢的运动，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好，那我们来整理一下
今天
的摘要，对不对？
第一个
排球啊。是一个相对于其他运动来说比较少运动伤害的运动，它最常见的问题是扭伤。
对，
那如果在一个扭伤的状态之下的话，你可以先用 peace and love 的这个原则，网络上都找得到，去做一个处理，以及千万不要把脚伸过网子，那样子非常的没品，
会被讨厌哦。
那第二个，排球动作其实是一个反复下蹲的动作，所以如果你不会做一个正确的蹲的话，不管是分腿蹲或是深蹲，你在做的时候会有膝盖、 髋关节腰不舒服的状况的话，通常代表你没有学会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效的蹲的动作，
所以你的跳肯定会有问题。
对，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这些排球的训练的时候，就会造成膝盖跟腰的膝盖跟髋额外的负担。我不要想说带个护具就没事，那个只是怎么样延长了你可能会感觉到不舒服的一个什么发作的
时间，你只是把警示灯关掉而已。
对，那最后一个是排球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因为它是向上看的一个运动所以为了要能够向上看，
你的脖子，
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脖子你要有个健康的脖子，你必须要有个健康的胸椎所以你的胸椎的屈曲伸展的能力配合脖子的能力非常的重要，
对，
它可以同时影响到脖子以及影响到你的肩膀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排球少年了啦，我可能最近就会找时间，
你会去看吗？
对，去看一下，对不对，趁不要有那么多人的时候然后我是不会拍票根的
默默的去看
就要呼吁大家一下，片尾工作人员名单是属于电影的一部分，
那个也不能拍，
对，请不要拍了上传，你真的很喜欢这一个电影，你真的
很喜欢，你去跟他的海报合照吧，
跟他海报合照，跟他的漫画合照，跟他的票根合照
是可以的
对，不要好像要跟全世界讲你要去看几次，我认识的那些刷了五次以上的人没有人会去拍电影结尾的好吗好，那今天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文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